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8月3号星期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在五官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回自我，开启智慧。另外，湛山精舍盂兰节报恩孝亲普渡法会仅定于农历7月初9至15日，也就是2014年8月4号到10号，于湛山精舍举行。届时全体法师将礼拜梁皇宝忏7永日，并以此殊胜功德回向历代祖先、过往先灵、往生净土、莲位高僧、健在者增福延寿、吉祥如意。以下是具体的安排时间：法会第1至6天，上午9点半到11点45分，礼拜梁皇宝忏；下午2点到3点半以及4点到5点半，礼拜梁皇宝忏；晚上7点到8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宣讲《地藏经要义》。法会第7天圆满日，上午9点半到11点45分，恭诵《盂兰盆经》；下午2点到5点半，礼拜梁皇宝忏；晚上6点半一直到10点，起见大蒙山施食，广济孤魂，普济十方。超见仙人，尽孝报恩，因缘殊胜。敬请尽快至湛山精舍登记，以便安排仙人上位听经闻法。牌位将供奉至农历8月15日，也就是9月8日为止。每日早晚以诵经念佛的功德回向。详情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或 www.chanshantemple.org 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或者是9058861522，内线234，9058861522，内线234。湛山精舍地址7254号 Bayview Avenue Thornhill。另外，8月17号星期天，从上午10点开始，一直到中午12点，湛山精舍在嘉国普陀山举行护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法师开示法要，希望大家在山明水秀的圣地可以感受到宁静之美，让我们的心更加安定与自在。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那接下来正式进入到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内容了。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最近的节目啊，我们都在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人生14罪的格言。每一期在节目当中呢，达义法师都会从佛学的角度来帮我们阐释，帮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人生14罪每一句的格言。那今天呢，我们要讲到人生格言的第9句了。他是这样说的啊，人生最大的债务是人情债。那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恭请达义法师用佛法的角度帮我们来解释一下，从佛法怎么看待这一句话，为什么说人生最大的债务是人情债呢？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啊，都善于利用这个贷款啊、抵押啊，或者用信用卡之便去做生意啊，或者是改善生活啊，那么这种金钱呢的这个债啊，比较容易处理或者是来清还，因为有这个数目可以结算。但是呢，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一种债是没有这个尺度可以量的，也难以还清的债。那么这种债叫什么呢？就是情债啊。所以呢，李兰，你刚才问了这个问题呢，蛮有意思的。人生最大的债务是什么呢？就是人情债啊。
人们不是常说吗，人情债是最难还的了哈，欠别人什么都行，就是别欠人家人情。欠债可以还，但如果是欠了人情债的话，不管怎么还，好像你会觉得心里面还是老是欠别人的一样，是吧？
是啊，因为这个人情债啊，是属于这个精神的层面，是由这个内心所发出来的一种感情。人的一生从小到大都得到不同层次的人的关心和体贴，所以呢，无时无刻啊，都在欠着别人的这种人情债。
你说的真的是哈，这个人情债怎么还呢？你说有生之年哈，恐怕只是会越欠越多，下辈子恐怕也还不完。可是最怕的就是哈，连欠哪一些人的人情债，有的时候呢，可能都不是很清楚的，不知道，你就更别提怎么还了，对吧？
对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从小到大欠的这个人情债太多太多了啊。那么把它归类起来呢，第一呢就是亲情，第二呢就是朋友之情，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国家之情啊。那么另外一种呢最复杂的情是什么呢？就是夫妻之情。所以我们这个一生当中呢，都有好多不同的这个欠情的这个债。
那恭请达义法师分别来给我们具体的分析一下，阐述一下好吗？
那么第一种债是什么呢？就是亲情债。人之所以能够出生到这个世界来啊，都是依赖这个父母的结合而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那么由于这个父母抚养我们长大，培育我们成才，因此呢，父母生育之恩德啊，按照佛教里面所描述的所讲的，如果可以有形象可以看得到的话呢，就像高山那样高啊，像功高无比啊。那么父母对我们儿女那种爱是无私的爱，没有条件的爱，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都很挂念着我们，都很关心着我们。所以呢，这种父母之爱啊是难以报答的，不管你怎么样去报答都报答不尽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对他的弟子开示佛法的时候就说啊，说人生在世啊，要常懂得报答四乘恩。那么这四乘恩里面呢，第一种恩是什么呢？就是父母恩。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啊，在佛经里面释迦牟尼说，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要报答最基本的是四种恩，但是恩很多啊。它归纳起来有四种恩，第一呢就是父母恩，第二呢是师长恩，第三呢是国土恩，第四呢是众生恩。那么四种恩里面哪一种是最重呢？就是父母恩呢。
真的是哈，父母呢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之后呢，其实一直都是在为子女操心，然后呢也是倾尽所有，都是为了孩子。所以我们这成长之后呢，真的要尽孝道哈，其实也就是要报恩哈。
对，所以呢这个佛教里面讲的这个所有的恩德里面呢，第一呢就父母恩。由此可以知道父母之恩德啊，对每一个人来讲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啊。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啊。所以呢，父母对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孩子觉得受不了啊，父母唠叨啊，父母老是管我们这管你那，心里面有不舒服啊。但是呢，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因为父母太在乎你，太担心你，太挂念着你，所以呢他常常要管你啊，要说你啊。那么他的出发点呢都是好的。如果我们替父母来想的话呢，那么尽管他很唠叨很啰嗦很麻烦，但是他们心是好。所以这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啊。作为父母的人啊，时时刻刻呢都在为子女操心，总是希望子女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还有呢想尽办法希望把世界上最美的东西来能够给他的儿女。即使有的儿女呢不孝顺，但父母照样的挂念着他们。所以父母这样的这种慈祥啊，还有这种关爱啊，作为我们儿女的话呢，终生难报啊，这一生呢都没办法能够报答得完呢、啊。
其实师傅啊，您提到这种亲情哈，就是要报父母恩哈。那比如说一个家庭里面哈，可能不单只是一个孩子，还有一些兄弟姐妹啊，那这种手足之情是不是也有这种，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人情债哈，会不会也有兄弟姐妹的这种亲情债呢，也包括在其中呢？
是啊，在佛经里面释迦牟尼常常提到啊，就是我们诸水呢，这个兄弟姐妹啊，能够住在一起，同一个家庭，同一个父母，这个也是多生多世一种缘分呢。所以这个亲情的债，除了父母之外，还有这个兄弟姐妹这种手足之情。出生在同一个家庭，每天面对着各种生活的考验，时常或多或少都曾得到这个兄弟姐妹的照顾啊或关心啊，比如有时候身体有病啊，或者遇到家中发生什么意外啊，都是兄弟姐妹同甘共苦啊，两手应对。手足之情呢，是一种先天性的这种自然而然流露的一种亲切。不管你在哪里，在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情，那么兄弟姐妹听到哎，这个手足之情有什么问题的话，马上就出来帮忙。不管兄弟姐妹之间发生了怎样的一种误解啊、冲突啊、吵架、啊、打架，但是大家呢，毕竟呢，都是一家人，
血脉相连的哈。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内地呢，之前不是只能生一个孩子吗？但是来到这儿之后呢，很多人呢，就是说想要多生一个，为的是就让这个孩子呢，他有一个伴儿，将来哈，他们之间呢，可以同甘共苦，互相扶持和帮助啊。
对呀、啊，像有一生那个。兄弟姐妹多的啊，可能没有这种感觉。如果说呢，你是一个独生儿女的话呢，可能呢，有时候会感觉到啊寂寞啊、无聊啊，觉得好像不像人家兄弟姐妹多的那个家庭那样温馨，什么东西都是一个人，有时候心里面觉得很孤独的。还有呢，就是在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一个伴。现在家庭这个兄弟姐妹多的啊，每一次上课也好啊，回到家里也好啊，到哪里去也好啊，做生意也好啊，总觉得有兄弟姐妹照应。尤其呢是父母有时候呢有意外啊，或者身体不好啊，或者年纪老了啊，那么兄弟姐妹多的话呢，可以互相来照顾来帮忙。所以呢，这个兄弟姐妹呢，当然多有多好，这个少有少有好。因为如果说多有时候呢，也容易产生摩擦、是非啊、吵架、冲突啊。那么这个如果是独生儿女的话呢，虽然比较单纯，但是有时候呢，从心理方面还是需要一种依赖。所以呢，这个俗语有一句话说：“打虎需要亲兄弟啊。”所以亲兄弟不管怎么样啊，打打闹闹，但是真正到这个危急的时候呢，还是要亲的兄弟才能够互相帮忙。
这个恩情呢，是叫人难以回报的人情债。如果不懂得感恩的话，其实就相当于是放弃了别人对自己的帮助。不明白爱心的可贵呢，可能也会陷入那种孤身无援的一个尴尬境地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第二种情债啊。您刚才提到了朋友之间那一种义气之情。
对啊，第二种情债呢，就是朋友之间那种义气之情。一个人想要做一番事业啊，都需要多方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才能够心想事成，否则呢，孤掌难鸣啊。记得呢，好多年前呢，我在纽约大学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是刚上课的第一天，那么有一位教授呢，就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再能干，都需要朋友来帮助，事业才能够成功。不然的话呢，你靠一个人呢是很难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所以他这一番话讲得非常的有道理。由此可以知道呢，朋友的这个重要性啊，从这个事业也好，或者是读书也好，做生意也好，做什么事情好，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呢，作为一个商人，首先要学会广交朋友。谁会尽心尽力去帮助他人，那么将来才会有更多的朋友来帮助自己。所以这一点呢，不管是我们读书也好，或者是工作也好，做事业也好，做任何的事情也好，应该学会佛教里面一个名词叫广结善缘。多广结善缘，多帮助人一下， 有这个爱心，有这个慈悲心，多奉献给大家，那么大家反过头来就会来回报，来帮助你。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你帮助别人其实呢就是帮助你自己。佛教里面说善有善报嘛，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你对人家好，种下好的种子，有一天人家会对你好。所以呢，当然我们作为一个行善的人，不能有这个回报之想啊。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很逻辑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佛教这个因果经里面讲说，如是因，如是果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他人啊，多一种爱，那别人也同样会爱来相报。我个人呢，对这个这种朋友互助的这种人情债感想呢，特别多。也许本人是受诸佛菩萨，还有好多的高僧大德这种慈悲精神的影响，所以呢，我都希望能够帮助人家，尽量我就会去帮助人家，也很乐意广交朋友，广结善缘。那么正因为这个缘故呢，当我和这个湛山精舍这个我们星空长老啊、漏渡长老、崇祥长老啊，我们几个人共同的发起的川江嘉格佛教四大名山之后啊，那么我有好多朋友，他们也对我们有很扶持，大家出钱啊、出力啊、帮助推广啊，还有有的人呢特地从老远啊来湛山当义工啊，一起来为这个传统文化在这个加拿大发扬光大啊，来做一番事业，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气，大家走在一起呢？第一呢，就是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到北美这样发扬光大。那么第二呢，我这个人的性格也喜欢这种广结善缘呢，喜欢广交朋友啊。所以呢，我的朋友是不只只是幸福的朋友，我有也有这个天主教的朋友，也有基督教的朋友，也有其他包括这个道士啊，包括其他的这个各界的这个朋友啊，乃至于呢这个社会各界的我都喜欢跟他们交朋友。因为我觉得呢，我们人啊之所以呢到这个世界来呢，大家都是一种缘分。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就这个法界有十方法界十方法界有四圣六凡。四圣就是佛菩萨声闻缘觉，六凡就是天人阿修罗地鬼畜生。那我们在六道里面的是人道，人道呢一半是痛苦的，一半是快乐的。那么既然我们大家都到这个人道来受报，大家都是人，都是共业所感的这个人，那么也是一种缘分，大家在这个娑婆世界共住，那么我们应该要同甘共苦，彼此之间呢互相爱护，互相支持，互相鼓励，那么这样呢我们这个社会才会更加的和谐。所以呢，广交朋友，广结善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成功的基础啊。
那除了朋友之间这种义气之情之外呢，还有哪一种的情债呢？
第三种情债是什么？就是国家的情债啊。所以说呢，这个饮水思源呢，自己出生的这个国家曾经是赋予我们自己生命的摇篮，国家为了捍卫和平牺牲多少的烈士，多少的贤人达士每天为国富民强而做了好多事情，所以数不清的这个士农工商为了改善了我们大众的这种生活我每天在忙碌，那么这个都是我们应该要感恩的。所以我们住在一个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这个国土上面呢，我们要学会感恩，我们要感谢就是政府这种官员，还要感谢这个士农工商为了改善我们民众的生活，每天都在为我们忙碌。有这感恩的心啊，那么你对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就有一种这个崇敬，就会对他们就会更加的尊重。所以我记得呢，有一首国旗的歌词是这样写的，他说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没有我呢哪有你啊。所以不管是国也好，是我们家庭也好，是你也好，是我也好，其实呢就是一个共同体，就是国家强壮，国家富有，那我们老百姓才有富有，那么国家多难，那我们老百姓也会受这个伤害。 啊，所以这首国旗呢说明了什么，就国家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因此呢这个民族情啊，国家爱是每一个人难以割舍的一种感情。
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报答国家呢？
啊，那我们怎么样报答国家呢？我觉得呢我们最好呢要做一个良好的公民，不要犯法，还有呢去努力去工作，为国争光，在自己的岗位上呢能够建一番事业，这样才能不辜负这个国家的这个栽培。至于从事这个卖国求荣啊、欺骗社会啊、损人害己的行为，那简直就是有愧于这个国家对自己的恩惠啊、
嗯、
啊，所以我们不能去出卖这个国家，也不能去欺骗社会，也不能做一种这个损人利己的事情，这个就是报恩。
好，那继亲情债、朋友之间的情债以及国家之情之外，是不是应该还有第四种情债呢？师父，
这第四种情呢是最复杂的这种情债。这种情债是什么？就是爱情。所以说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爱情婚姻是大多数人选择的一种生活，但因为呢爱情之缘故而产生各种错综复杂的感情债。男女有了爱情之后啊，这个精神会感觉到很饱满，对生活也充满了这个朝气和这个希望，彼此呢都很开心，像有的人呢觉得相见恨晚，有说不尽的这个甜言蜜语，不但有山盟海誓啊，同时呢还以各种实际行动来表示如何深爱对方，有的还愿意为对方的幸福我受苦，有的甚至呢为了保护对方的生命我牺牲自己的利益。
真的是哈、啊，正因为这样哈、啊，所以才欠下了情债，这个爱情的债是啊。
是啊，是正因为这个情爱的力量强大无比，所以彼此之间的这个情债呢越欠越深呐、啊。当这种沉重的这个情债形成以后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另外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呢？烦恼便开始出现了。
嗯，爱到深处情到浓的地方就会有烦恼了，是这样啊？
对，这个时候呢就有患得患失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不是那么简单说我们离开就离开，这个时候就更加的复杂。所以呢第一呢，当心爱的人遇到痛苦而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呢，只能是袖手旁观的时候，开始自责和内疚。比如说心爱的人突然因意外死亡或生病了，那么这时呢便开始责怪自己在爱人生前呢为何不好好的照顾和珍惜呢，现在已经太迟了啊，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呢就是对那种现代很忙碌的，为了生意，为了赚钱，为了事业，忽略了家庭，忽略他的先生或者太太，但是有一天他意外的生病死亡了，这个时候呢后悔来不及了。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夫妻之间呢，家应该是第一，第二才是事业，有了这个家，那么有事业的话呢就锦上添花，如果呢只顾到事业，那么家里的人没有了，那你赚了再多的钱呢都没办法得到幸福快乐。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珍惜大家在的时候这种缘分，还要学会感恩，不要等到人走了以后你想去报恩已经来不及了。第二呢，就当自己不知不觉发现呢陷入了有这个婚外情的时候呢，心里开始呢责怪自己为何走上这条无可救药的地步啊。每次回忆起多年前的夫妻，为了相爱我离开了父母，为了这个家庭子女我拼搏苦斗，现在子女成人了，事业成功了，家庭要富有了，但却背弃了这个妻子和背弃了先生，去跟其他的女人和其他的男人寻房作乐，那么这时呢这个良心开始受到谴责，我觉得呢亏欠这个妻子或者先生的这个情债太多太多了。这种情况呢在这个现在这种生活啊，这种这个社会啊，家庭的风气啊，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像刚开始夫妻很穷的时候 为了这个赚钱，为了做生意，大家有难同当，同甘共苦，大家一起来把这个家庭把它做起来，把它就是做生意啊，赚钱啊，把它大家拼命的去做。当家庭呢稳定了，事业稳定了，也有钱了啊，那个时候呢，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呢，钱多作怪，就开始变心了。但是变心以后呢，到最后家破人亡，后悔了，后悔呢已经来不及了。
真的是，我们听过太多这样子的事例了，好像就是两夫妻哈、啊、可以共苦，但是最后呢却不能同甘。
对，所以呢，这也是值得我们现在人学习的，或者是一种启示吧。就是我们应该要学会，既能够同苦，要都能够同甘，同甘共苦，那这才是真正的夫妻呀、啊。那么第三种情况是什么？就夫妻或情人曾有相爱。但因为主观和客观的各种因素和时空的改变，而由爱转成一种恨，恨里又有爱，或是跟情人之间曾经有相爱过。那么当因为呢主观和客观的各种因素和时空的改变，我由爱转成恨，恨里面又有爱，这种爱恨交加更令人呢算不清这个情债的轻重。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烦恼的一件事情，我困惑无尽啊。所以呢，这个夫妻也好啊，情人也好啊，这种情债呢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
嗯，那今天呢听了师父所言哈，我们知道哈，人的一生呢，因为有亲情啊、友情啊、国家情和男女之间的爱情这种种的这些的负担，然后呢产生一系列的情债哈，让我们感觉说，哎呀，这一生走过来不容易啊，这么多的债也是还不完算不清的哈。
是啊，因为我们刚才讲过这个亲情、友情、国家情和男女情的这爱情的是负担，我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情债啊一时呢是数不完也还不清。由此我感觉到啊，自己欠人家的这个情太多，我苦恼啊。其实呢，人只要有这个正气，还有这种义气，敢于吃苦耐劳，有事业心，乐于帮助别人，对这个妻子啊、儿女啊尽心尽力，问心无愧，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最好的还债方法，也算对这个父母、兄弟、姐妹、朋友，还有家庭以及这个国家有一个满意的交代。
嗯，我们一定要记住师父的话哈，人这一辈子要活得有正气，敢于吃苦耐劳，有事业心，还要帮助他人，最重要的是要做到问心无愧，这样的话呢就是一种最好的还债方法了。那非常感谢今天师父给我们的讲解，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人生十四罪的第十句格言，人生最大的礼物是宽恕。
这是佛陀的心愿，这是菩萨的心愿，只要不断弘扬佛法，就会有那么一天，不在乎需要多少年，不畏惧路途多遥远，只要佛法尚在人间，世界有一天会改变。
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这里是 AM1430 湛山法语节目， 每次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恭请到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宣扬佛法，将佛法的道理运用到人生当中，可以让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加的丰盛啊。那接下来这一个时段，我们将分享人生格言的第十句，人生最大的礼物是宽恕。我们说我们这一辈子活在世上，会接受到各种各样不同的礼物，为什么说最大的礼物是宽恕呢？我们恭请达义法师从佛法的理念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人生呢是一场游戏，无论是学业、事业、工作或是爱情，各种比赛都在极力中竞争，谁都想夺得冠军，特别是遇到这个势均力敌的对手，更是拼命的去争取胜利。游戏竞争越激烈，比赛的人呢才会觉得更加的刺激和有趣。而社会也正因为有竞争才会不断的发展。但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思维来推理的话呢，好像善于宽恕别人者反而是不理智之人。事实是这样吗？我现在呢可以从这个佛法的角度啊来看看这个人生究竟它的意义是什么。有生人呢是无法做到宽恕的修养，比个例子，像利害关系、智商相等或者势均力敌的人，没有智慧的人，没有慈悲心的人。相反的呢，这个世界上有几种人呢可以做到无条件的去宽恕他人。这种宽恕不是逼得无奈的去宽恕别人，我是从内心深处里面所发出来的那种慈悲、那种宽容的这种胸怀。他们为这种宽容或者是宽恕我感到自豪，并不会觉得是失败的。
那师父啊，您可不可以举例来给我们说明一下呢？为什么有的人他们会自动自愿的去宽恕别人呢，就做到了一位是善于宽恕别人的人呢？
很简单一个道理，你在生活当中去观察一下，真正爱他的人，不管是爱他是一个男的或爱是一个女的，是一位善于宽恕的人。当我们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呢，不管他做什么事情都觉得他做得很好，即使有时呢做得不够完美都还认为是好的。因为爱的力量可以将这个我们每个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呢，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发现成为一种真善美。正因为心念的真爱，所以呢顿时感觉到眼前的一切不但没有敌人，同时发现世间那种和谐之美。这种和谐之美是来自于心中之真爱，并在这爱中不起分别。既然没有这个冲击，也没有宽恕，那么一切呢都在不言之中。这种宽恕呢不是故意去造作，我是自然从内心里面那种真爱的一种流露啊。
这个很好明白啊，就是说当一个人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呢，你就自然而然的你就会包容他所有的缺点，他所有的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你自然而然的你就是一个容易宽恕别人的人了哈。就是说当有真爱的时候就很容易做到能够宽恕别人啊。那我们还知道这个亲情方面啊，亲情方面是不是也容易比较好理解呢？师父，
父母对儿女永远也是宽恕的，不管儿女做了哪种不好的事情、不对的事情，那么父母呢对儿女呢都是很包容的。儿女不管如何，做父母呢只有用爱去感化他们，天下父母心啊，就是我们常常所讲的，很少有父母不深爱自己的儿女。这个母亲为了孩子，在佛经里面讲十月怀胎啊，还有呢出生以后啊，还喂他的奶啊，还有日夜的照顾他，从小呢细心啊服役，希望子女长大以后能够从龙从凤，并找到理想的情侣，成立家庭。在不听话的儿女呢会有什么地方做不对呢？父母永远是一位善于体谅和宽恕的人。 因为父母希望给儿女更多的机会去认识和体验社会，所以即使有时做错了也能够接受。这种道理呢，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这个父母亲情之爱啊，他希望孩子呢不断的学习，做错的很自然，就像小孩子走路的时候，刚开始呢学走路都会跌倒了，跌倒以后再抱他起来啊，再走，就这样不断的让他走路。人生的过程也是这样，我们从小孩子呢常常都会犯好多不同的错误啊，那父母呢都会包容我们。为什么？因为父母呢希望我们不断能够成长，在这个失败当中学到成功的喜悦，这个是父母之爱啊。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男女之爱，在你眼里面看到这个你的爱人呢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就像我们常常讲的这个
情人眼里出西施，
情理眼里出西施，对，你看到他喜欢他，看到怎么样都是好的，包括他动作一举一动或者他讲话做什么事情都是好的。这就是佛教所讲的，就是一切唯心造啊，你觉得他是好的，那么他做什么东西都是好的。如果你对这个人有偏见，他怎么样做你都不喜欢他，都讨厌他，都会责怪他。所以这个心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宽恕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有一个有智慧的心态，有慈悲的心态，那么你对任何人呢才能够宽恕啊。
所以这个宽恕哈，说在这个感情里面哈，容易宽恕别人，不但是有这个男女的真情，以及呢就是父母对儿女的这份的亲情。正因为父母对儿女的这一份亲情，所以永远都对子女呢能够抱有宽恕的态度啊。那还有什么样的人他们比较善于宽恕别人呢？
我觉得另外一种人是什么呢，就是修养高深的人能够善于宽恕别人。我们同样都是人，但是呢每个人修养的程度不一样呢、啊。有的人呢比较缺德啊，没有修养，动不动就发脾气，动不动就打人，动不动就责怪人家啊，这个脾气很坏啊，好斗，小心眼，嫉妒心很强啊。那么这样的呢就他没办法，没有就零容忍，就是没办法容忍别人呢、啊。啊，那么有一种呢就修心养性修得很好的，比如像这个艺术家啦，或者是那个就是修行修得很好的人啊，包括就是在社会上各界，不仅仅是就是宗教家，就是社会上各界人士啊，有好多人都修行修得很好。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呢，不一定呢就是你幸福了你就修养很好，其实呢社会上各界人士呢都有他的不同的修养。所以修养高的人呢能够善于宽恕别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呢，一般人都是斤斤计较，很少能够这个忍让对方。就像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到一个国家去啊，你要看这个国家有没有这个老百姓有没有修养啊。你在开车的时候呢你就感受到，你到有一些国家呢开车的时候呢非常有礼貌，他能够学会这个让路，大家都很友善，会觉得很舒服。那么你到有一些地方去呢，哦，他们就是争先恐后啊，然后呢就随便按喇叭追车啊超车啊，你会感觉到很没安全感。所以呢你要去看一个国家这个修养的人，这个修养好不好，就从这个交通啊，我们就可以体现出来。所以呢我们如果呢仔细的来观察周围的人呢，便会发现啊，善于宽恕别人者呢通常都是那种有学术的有修养的这种人。他们呢与众不同，待人接物啊，不但外表上非常的端庄啊，讲话呢也非常的和善啊，那么做什么事情呢都有条理。他们往往是什么站得高看得远，从整体来考量，善于去体贴别人，学会吃亏自己。那么他们呢对这种弱者呢都是非常的关怀。所以这些人啊才是生活中的强者。不是说你像表面上呢这好斗啊声音大啊 表现看起来很虔实，其实真正很虔的人呢，是他有修养，会懂得体谅，懂得这个谁会吃亏，懂得忍让。因为他们之所以能够宽恕别人，首先呢，他们要做到这个佛教的这种很高的境界，叫什么境界的？无缘大慈，就是我们爱不仅仅是给我们的亲人，给我们的朋友，同时要给那种不认识的人，这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呀、啊。就是众生的快乐就是我们快乐，众生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叫同体大悲。同时也是一位啊，为了牺牲小我，我去完成大我的大智慧的人。由此说明了，善于宽恕别人不是无能热者，我是呢非常有智慧的啊，是位前人。所以前人呢，不是在外表，我是你的修炼功夫，看你有多深。嗯，
而是看我们内心究竟有多么的强大，只有内心足够的强大，然后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呢，要不断的提升自己，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有修养哈。修养高深的人才能够善于去宽恕别人啊。那师父啊，古今中外呢，有很多的圣人，还有一些的贤者，我们说这些人呢，他们都是有大智慧的，他们的才学呢，都是博大精深的哈。他们呢，也真是能做到哈，善于宽恕别人。我是想您再给我们具体的来举例说明一下好吗？
对啊，有另外一种人啊，他能够善于宽恕别人，就是有大智慧的人，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啊。那么他们的心量跟我们一般普通人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在孔子的论语里面说到啊，说为政以德，辟以北辰呢，济其所，我众星拱之。所谓的这个德，是这个涵盖的范围呢，是宏宽广的。宽恕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涵养。所以我们呢，如果说要想做一个政治家，那么首先要有这个德性，有才有德嘛，不但有这个才能，同时要有这个德性啊。这个德性就像北辰一样呢、啊，济其所，我众星拱之啊。那么因为你有德啊，所以呢，你的亲朋好友啊，大众啊，那么对你认可，就会对你支持。那你做什么事情呢，大家啊就会来拥护你。所以一个人这个德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释迦牟尼佛呢啊，他宽恕十恶不赦的提婆达多，就是一个典型的故事。所以你如果说我们读好多佛经，特别是读那个金刚经，还有读那个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一种故事啊，说常常会看到释迦牟尼佛的这种大智慧。他对那种对他不好的人呢，不但呢会质疑他们的死地，同时呢他还发愿说，以后 我成佛以后，我第一个呢我就想度他。因为呢知道呢这生人跟他这个意见不合啊，其实呢都是在成就他的这个道业。所以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这人做的善事越多，这个障碍越多，那么你把这个障碍当成一种逆增上缘。所以你不能不会去怪罪他们，同时会感恩他们。所以释迦牟尼为了将这个慈悲智慧的佛法去净化人间啊，和谐社会，但是呢有一位就是他嫉妒心很强，吉祥技能的这个提婆达多啊，看到释迦牟尼佛啊，他的这个弘法啊，每道之次啊，都有好多信徒对他非常恭敬，还有好多的人都来皈依他，于是心里面起了这种恶念，就埋伏在这个释迦牟尼佛时常经过的地方，想放这个野象啊来害死释迦牟尼佛。没有想到呢，这个野象见到慈悲的释迦牟尼佛，不但没有伤害到他，反而以敬仰的眼光看着佛陀，聆听佛陀的教诲。那么提婆达多呢不甘心，又想再害释迦牟尼佛，就经过了几次的行动都没办法成功。当时有好多信众为佛陀抱不平，想为佛陀报复。那么释迦牟尼佛呢 非常慈悲，他不但没有升起这个嗔恨心，同时还发愿将来受法来度脱提婆达多，希望他们早日离苦得乐。所以像释迦牟尼这样有大智慧的人，对那种要害他的人呢，他不但的没有一种嗔恨心，还有一种这个灵敏心，想办法有一天能够让他们这种坏人改邪归正。那么这种宽忍呢，是一般人是难以做到的，唯有大智慧的人才能够这样做。所以大智慧的人呢，他的想法跟我们普通人想法是不同的。
那讲到这儿哈，有的人就说了，哎呀，这些圣者啊，他们这种宽恕心哈，会不会是有点好坏不分、是非不变呢？
其实呢，圣人的境界跟我们凡人的境界啊是不一样。为什么他是圣人？所以圣人呢，眼里面呢，他没有敌人。世间所有人在圣人的眼里面，都已当成自己的父母兄弟。宽恕是化解仇恨、敌对和猜疑最好一个方法。在国与国之间没有宽恕的雅量，我会造成什么世仇之灾啊，祸延多代啊。那么家族与家族之间没有宽恕，我造成的深恨大仇，我极强不能往来。人与人之间不能宽恕，我堕得你死我活，永远没办法得到安宁。所以在我们希望是有这个身心得到身心自在，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那么需要有这个雅量。神佛教里面说，你心量有多大，你的福报就有多大。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说心量宽大一点，来容忍啊那种跟我们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想法，乃至那种老是给我们麻烦的人呢、啊、我们忍得住啊，这个也是一种福报。
是啊，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和家庭之间大家都能够心存宽恕的话，那给我们呈现的就是一个祥和的社会了。宽恕也不是一件难事儿哈，只是在一念之间，当下一念慈悲既能化干戈为玉帛，转怨气为祥和。那其实真的宽恕之美呢，对于我们现代人追求幸福的生活呢，太重要了。感谢师父今天为我们详细解释了，用佛法的道理为我们阐述了人生最大的礼物是宽恕。谢谢大义法师。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这是佛陀的心愿，这是菩萨的心愿，只要不断弘扬佛法，就会有那么一天，不在乎需要多少年，不畏惧路途多遥远，只要佛法尚在人间，世界有一天会改变。
节目最后，再由李兰为您送上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8月3号星期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恭请答义法师在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回自我，开启智慧。另外，湛山精舍盂兰节报恩孝亲普渡法会仅定于农历7月初9至15日，也就是2014年8月4号到10号于湛山精舍举行。届时全体法师将礼拜梁皇宝忏7永日， 并以此殊胜功德回向历代祖先、过往先灵、往生净土，连位高增，见在者增福延寿，吉祥如意。以下是具体的安排时间：法会第一至六天，上午9:30到11:45，礼拜梁皇宝忏；下午2:00到3:30，以及4:00到5:30，礼拜梁皇宝忏；晚上7:00到8:30，恭请达义法师宣讲《地藏经要义》。法会第七天圆满日，上午9:30到11:45，恭诵《盂兰盆经》；下午2:00到5:30，礼拜梁皇宝忏；晚上6:30一直到10:00，起见大蒙山施食，广济孤魂，普济十方。超见仙人，尽孝报恩，因缘殊胜，敬请尽快至湛山精舍登记，以便安排仙人上位听经闻法。牌位将供奉至农历8月15日，也就是9月8日为止，每日早晚以诵经念佛的功德回向。详情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或 www.chanshantemple.org 查询，电话905-886-6481 905-886-6481，或者是905-886-1522内线234 905-886-1522内线234。湛山精舍地址：7254号 Bayview Avenue Thornhill。 另外8月17号星期天，从上午10点开始一直到中午12点，湛山精舍在嘉国普陀山举行护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法师开示法要，希望大家在山明水秀的圣地可以感受到宁静之美，让我们的心更加安定与自在。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是佛陀的心愿，只是菩萨的心愿，只要不断弘扬佛法，就会有那么一天，不在乎需要多少年，不畏惧路途多遥远，只要佛法尚在人间，世界有一天会改变，世界有